四大公投未通过，路透社表示国民党遭到重大挫败。拜登大型企业疫苗强制令，美国法院裁定恢复执行，不能容忍。德国企业组织说，中共抵制立陶宛冲击欧盟整体。改选前夕，香港立法会议事厅换成国徽。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12月19号礼拜日，欢迎收看新闻热点，我是黄晓祥，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台湾18号针对四大议题进行公投，结果全数未通过。路透社指出，由于国民党将公投案列为对民进党政府的不信任投票，在全数未通过之下，国民党反而遭受重大挫败。路透社表示，公投是在中共持续向台湾施加压力之际举行，而国民党在去年的总统大选和立法委员选举落败之后，亦都无法摆脱民进党和总统蔡英文对该党过于亲近中共的指控。报道认为，四项公投案当中争议最大而且备受瞩目的是反莱猪和三接千里等两个公投案，指台湾政府去年同意批准进口莱猪，希望借此扫除和最重要国际支持者美国之间的自由贸易协定障碍。中油第三天然气接收站就有关全球瞩目的台湾半导体工厂能源供应，不过提案者以环境保护为由要求彻底迁离。当日蔡英文表示，公投没有边个输边个赢的问题，只有国家未来怎样走的问题。今次公投过程传达出四个明确信号，一是台湾人民希望走向世界，愿意积极参与国际；二是台湾人民支持能源转型，期待稳定供电；三是台湾人民希望经济环保能够达成双赢；四是台湾人民期待公共政策能够资讯透明，能够被理性讨论。蔡英文仲表示，民主本来就会对政府施政有不同想法，政策的规划亦都应该听取不同意见。感谢许多公民团体指出，尽管一开始对政策有不同意见，但终究能够透过沟通讨论，找到共识，找到对国家发展最好的方案，并一起证明台湾的民主是奠基在成熟的公民社会之上。相信当每一次台湾面临挑战时，民主都会是最坚强的后盾。日本读卖新闻当日迅速报道，台湾四大公投案全部遭到否决，有助于重启福岛等五原食品的进口，这样对期待开放市场和加强台美关系，推动加盟 CPTPP 的蔡政府而言，是获得实质的胜利。拜登推行100人以上大型企业员工强制接种武汉肺炎疫苗的命令，先前被联邦法院裁定暂缓执行，但随着变种病毒 Omicron 出现导致疫情复燃，美国另一上诉法院17号裁定恢复执行这个强制令。综合传媒报道，联邦第六巡回上诉法院17号以2-1的票数推翻了先前联邦第五巡回上诉法院暂缓执行强制令的裁定。随着两个上诉法院出现对立裁定，这个法律战很可能会打到美国最高法院。提出诉愿的多个州检察长及保守派团体已经表示将会上诉最高法院。拜登推行的强制接种令是由美国职业安全与健康管理局提出，规定100人以上企业员工必须在明年1月4号之前完整接种疫苗。这个强制令预计将会影响8400万名员工，占全美就业人口超过三分之二。中共封锁从立陶宛出口的德国制造业者产品，引发德国举足轻重的企业游说组织德国联邦工业联合会大规模地声讨，指出中共对立陶宛采取的最新反制措施形同贸易抵制，将会冲击欧盟整体。金融时报18号报道，该组织说，长期而言，中共逐步扩大的行动是一个毁灭性目标，显示中共准备和政治上不受欢迎的伙伴经济脱欧，任何对欧盟单一市场核心价值链的伤害都是不能容忍的。该声明将会增加德国外交介入的压力。 知情人士透露，德国汽车零件供应商大陆集团是出口产品遭到中共海关当局封锁的德国企业之一。该公司在立陶宛考纳斯市的工厂生产车载资讯控制单元 TCU， 在立陶宛允许台湾在其首都设立实质的领事馆之后，中共针对立陶宛的进口禁令开始冲击在立陶宛设有制造工厂的外国企业。消息人士说，立陶宛官员17号拜会欧盟执委会，欧盟正准备向世贸组织提诉，但此举恐怕会耗费几个月。在全球58国营运的大陆集团正考虑从立陶宛经其他国家运输产品，以避免遭到中国进一步封锁。在立陶宛设厂的德国另一供应商 Heller 亦都遭遇出口中国的困境。经济学人评选2021年度表现最进步国家，意大利中选，而立陶宛为民主价值挺身而出，不为中共威吓欺凌，让台湾设立代表处，同时不为白罗斯难民潮攻势，庇护白罗斯异议人士而入选决选名单。中央社报道，经济学人每年评选年度国家，并非颁发给最强大、最富有或者是最幸福的国家，而是颁给进步最多的国家。2021年度国家的决选名单有5国，包括萨摩亚、摩尔多瓦、赞比亚、立陶宛和意大利。文中表示，立陶宛为民主价值挺身而入选，这个波罗的海小国不惧中共威吓，让台湾以台湾名义在立陶宛首都维尔纽斯设立代表处，立陶宛还挺身对抗其他专制政权，为白罗斯和俄罗斯的异议人士提供庇护。不过经济学人最终将最进步国家名号颁给意大利。文中指出，意大利总理德拉吉是一名称职赢得国际敬重的总理，意大利政界终于消除歧见，支持一项大规模改革法案，使意大利得以获得欧盟的疫情后复苏计划基金。经历艰困的去年之后，意大利的经济复苏步调甚至比法国或者德国更快，因此成为最进步国家得主。今年以来，中共各种整治措施遍及经济、教育、文化等等领域，包括娱乐圈、饭圈文化。近来中共又加强监管广场舞，专家认为中共在20大之前怕广场舞引发群体性事件是维稳的一招。综合六媒报道，17号中共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发言人岳仲明说，噪声污染防治法草案二审稿已于下周提请人大常委会审议，其中就有防止广场舞噪声扰民的相关规定。草案说，违反规定者需要说服教育责令改正，他不改正的，对个人可以处2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可以处2000元以上20000元以下的罚款。广场舞是中国大陆特有的一种社会现象，近年来因为中共大力支持而兴盛，参与者多为经历过文革时代的退休大爷大妈，但因为广场舞高分贝音乐造成噪音滋扰，公众反对声浪日益高涨。然而2017年6月，中共党媒《人民日报》发文支持广场舞，说用广场舞推广全民健身，各地不必在该搞大活动时畏首畏尾。对于中共此时整治广场舞，政论家陈破空对戴纪元表示，中共在开20大前宣称25个稳字，他怕这种广场舞出现其他群体性事件对当局不利，可能会在20大前予以管控或者取替，这个可能是维稳的一招。此前网易曾经发表文章追溯广场舞的起源和发展变迁，揭露在中共治下各个历史阶段的各种大型公开活动、央歌舞、广场舞背后隐藏的政治目的和政治含义，这个是中共对民众洗脑的一种表现。雕塑家陈维明表示，只要不是共产党组织的活动，所有民间的社团、娱乐活动，好似现在的歌声、影声，中共都干涉。中共统治之下，他没有法律意识，这样亦都显示中共非常没有自信。现在百姓讲几句说话，或者发一条微信，他就认为你要颠覆国家。如果没有真正的彻底的体制变革，中国人永远没有自我选择的权利。 陳破空認為，中共製造國家恐怖主義，防範人民，處處壓迫或者壓制，佢隨時都有紅色江山嘅危機感。香港立法會選舉前夕，立法會議事廳主席位上方原本懸掛住香港區徽，17號改掛中共國徽。立法會秘書處表示，根據《國旗及國徽條例》，立法會議員宣誓場地必須懸掛國徽，等宣誓儀式之後將會換回區徽。特首林鄭月娥日前表示，佢會親自為新一屆議員監誓。香港自主權移交之後，立法會主席台一直使用香港區徽，參選的非建制派候選人劉卓宇擔心，未來如果只掛國徽，可能造成誤解，讓人以為香港已經變成中國內地普通城市，希望立法會澄清。今日的報導就到這裡，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請留言、點讚、分享和訂閱，我們下次再見。